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30，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由西雅图中美总商会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室。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几周前刚刚来我们节目做了一期采访的丁小涵。那丁小涵呢，今天我之所以把他又邀请到我们的直播室，是因为上一期的节目他谈完西班牙之后呢，还有一半的旅行是在法国还没有跟我们聊起来。那这次他在法国的旅行也相当的精彩。那小涵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涵。
小涵呢，我来介绍一下小涵的背景哈。小涵毕业于波士顿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平时呢特别喜欢旅行，那现在正在读第二个硕士。小涵也是一个对城市的喧嚣和海岛的平静有着一份热爱，但是也想要看看山川河流，游遍名胜古迹的欲望，应该这么说对不对？小涵
对
那读书的时候呢，小涵研究的方向是跨文化交际，所以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对异国文化历史充满非常多的好奇。这也是过去几年内小涵呢去了美国很多的大小城市，也曾经去过韩国、泰国、法国，还有哪儿意大利上次说了，然后瑞士、德国、西班牙也是上期节目讲了。那今天呢我们请他讲一讲法国。那他今年7月份呢是第二次去的欧洲自由行，那么在去完德国和西班牙之后，最后一站是法国南部，对不对？
对
啊。那好，那今天呢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旅行最后一站法国的旅行经历。
好，谢谢燕妮。是这样的，这次我去欧洲待了大概有20天，然后前半部分是在西班牙，然后西班牙玩完以后，我们就直接去了南法，就是法国南部，主要是普罗旺斯地区，因为那个季节是薰衣草开的特别旺盛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决定去法国南部，然后主要是自驾。我是用美国驾照租的车，大概租了4天左右，花了200多刀，
那还真便宜。
对，然后那个给我租车的那小姐姐也特别好，然后就是免费给我升了，也就给我 upgrade 了一下，所以给我租了一辆奥迪 A4， 然后还带着导航，什么都带，然后还配置也挺好的，所以就那4天就开车也开得很顺。然后我们对，然后
自动升舱啊，这属于
是
占便宜了。
然后我们第一天去的是阿维尼翁，我们是从巴塞罗那直接，我们从巴塞罗那坐火车去的阿维尼翁，然后那个到了以后，到那儿的时候刚好就碰上他们那个阿维尼翁每年夏天都有那个戏剧节嘛，就国际上都特别有名，然后听说什么孟京辉啊什么的都会每年都会去的那个戏剧节，然后就特别热闹当时。就城里面啊到处都是那种穿着戏服的人啊，然后各种街头表演，然后搭了很多舞台，很多人就在演话剧什么的，还有很多明星来开，就是来唱歌啊表演什么的，
是个戏剧节。
对、
很著名的，
然后也有街头游行，反正就人特别，当时游客呀过来就是参加戏剧节的人啊也都是特别特别多，正好被我们赶上了。
那挺热闹的。
对，然后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所以就是等坐上车以后，天也基本上已经黑了。然后我们是3个人，因为我除了西班牙那闺蜜吧，还有个闺蜜是从国内飞过来的，然后我们3个人去的。然后到了晚上以后，毕竟是3个女生嘛，所以我们仨其实是还挺怕的，然后晚上也不敢往外跑，然后就到了酒店以后就去超市买了一堆泡面，然后当天晚上就在酒店吃了泡面也没出去，然后就决定第二天 早上一早再去那个阿育尼翁转一转，所以所以就是第二天早上我们才去的城内，然后去了城内以后，就是主要是去那几个比较著名的几个景点，首先就是那个，因为阿维尼翁之前是那个罗马教皇的住所嘛，所以我们最先去的就是那个教皇宫和那个教皇宫广场，然后它那个广场特别特别大，然后那个教皇宫也是很大很大的，旁边还有那个什么圣母大教堂，对，然后教堂里面我没有进去，我们主要就是在那个广场上转了转，然后因为广场上人特别多，还有什么表演，然后我们就经常会被走着走着就会被那些表演吸引，然后就不走了，就很多景点就没有进去看，然后主要就看外面的表演，什么舞台剧啊什么的，就很逗，觉得，然后就耽误了很多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看的景点，就是因为那个阿维尼翁它里面是一个小城镇，然后里面是一块就是它是被一个城墙围起来的，是整个围了一圈，然后那城墙特别特别高，石头垒的那种城墙，然后整个城墙外就只有两个入口可以进去那样，然后我们就是把车停到，因为它那两个入口旁边都有很大的停车场，所以大家都是把车停到那旁边的停车场，然后停车场到那个城墙入口都有那种免费的 shuttle就可以坐，大概是几分钟一趟那样，然后就很方便，就游客都是这样过去的啊，所以那个城墙也属于一个景点，然后城墙外面是河，河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桥叫断桥，然后那个桥据说是因为之前发过洪水，然后把那个桥冲断了，所以就是后来也没有人再去修它，然后那个桥就是延伸到河中央，延伸了一半，然后就没有东西了，然后所以才叫断桥，因为它其实只是半座桥而已。然后那个桥外面就桥下面是很大的一片草坪，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小小的薰衣草田啊，特别小不过，然后那个草坪上就我看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就碰到有中国人在那边拍婚纱照，对，然后就那个地方其实拍婚纱照还蛮浪漫的，然后那个断桥。
我觉得现在世界好多这个有名的景点哈，著名一些景点都会看到很多这个中国人或者说是亚洲的这个幸福的新婚夫妇们去拍婚纱照，
对，很
会挑地方，
很多，
对，
是。然后阿维尼翁那边嘛，主要就是除了教皇这种，如果就是说对教皇啊这种文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皇宫和那个教堂里面看一下，因为毕竟是罗马教皇之前的住所，所以应该是很有那种文化的感觉。然后就是关于那个因为阿维尼翁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就是薰衣草嘛，毕竟是在普罗旺斯那个地区，然后那个我当时是想着买很多薰衣草的纪念品回来送朋友什么的，然后我们正好路过一个小店，然后那个店里面就有很多薰衣草的纪念品，就是手工做的那种香皂什么都包装的很精美，然后我们当时就说啊，我们先去，因为阿维尼翁是第一站，所以我们就想说先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如果没有好看的我们就回来买，
然后错过了，
对，结果当时
我还真猜对了，
当时就没买成以后，结果第二天我们就没有时间回去了，其实后面就去了很多地方都发现没有那些纪念品，真的都没有阿维尼翁里面那些店卖的好看，我当时就特别特别后悔当时没有买，知道吗？所以就是一定不要错过，阿维尼翁卖的真的是最好看的。
这种事儿在旅行中经常会遇到，就觉得
对，
我再走几站，但是你再走几站要想一想这站还回不回来，要不回来你就最好留一手，
对，
买一个备着，以防说我这个旅行一直往下走不回来，然后后边的这几站买不到你自己喜欢的那个纪念品了，
对对对，
好，
真的是
肠子悔青了，
真的是悔死我了当时，而现在想想也觉得很后悔当时没买成，
没关系，以后再去那我记住了，回头我要是去阿维尼翁的话，我一定也要在那边先把薰衣草的这个纪念品先给买了。
对，我真觉得那里面是最好看的，后面我们还专门跑去那个薰衣草博物馆去找那纪念品，
也不行，
也没有那里面的好看，而且那里面卖的还很贵，就 就那个博物馆
一般纪念品都会价格都会相对来讲稍微高一点。
是是，
嗯，
对。后来我们就我们是上午去撞了阿维牛，然后下午就我想对，大概中午的时候就去了那个，就往别的地方开了，因为那个阿维牛的那个小城其实挺小，也没有很大，所以很快就转完了。
欧洲一般这种小镇都挺小的，小小的，然后主街就一条街。
对，它其实里面就是主要的路也就那么一条，然后大家就只、
嗯、
就在那条路上来来回回走那样。
对，
其实我们后面几天转的那几个小镇都是这样的。
这样也挺好的，这样一天的话呢，如果你要是时间就是不会在一个地方啊大的话，
能去很多地方，
你就只在那儿耗着，然后如果说去的各个小镇都是一条主街，你就按差不多走走，然后
对对对，
赶紧挪步到下一个地方。
对，其实每个小镇没待多长时间。
对对对，
然后
每个小镇还都有自己小镇的特色。
对对对，是是是，
这点在欧洲是体现的比较分明的。
对，然后我们就从阿维尼翁出来，我们就去了那个石头城，然后就往石头城开，大概就有一条公路叫 N7，沿着那条公路开，大概开个40-50多分钟，大概就能到那个石头城。然后哎呀，我在法国开车呀，真的是，我那天中暑了，知道为什么吗？除了那天天气很热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法国的路啊，就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环岛接一个环岛，你知道吗？就是一直在转圈，然后很容易下错那个下错口。
下错口您就得绕，
就又得重新绕回来
100个大圈再回来，
你这个口错过了再重新转一圈然后再去。我那天把自己开晕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中暑了。
你的那两个同伴呢？没有驾照。
对、
哦、
就我一个人开车，
好可怜啊。在这里还是对你深表同情啊，虽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以后记着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坐公共交通的这个工具哈。
真的是，我真是被那个环岛真是要整疯嘛。嗯，那个法国那个环岛，他们就是用环岛代替红绿灯嘛，所以就我把自己开晕
了。 GPS 你有用 GPS 吗？
有，
但是法语还是说
是
英语？
是英语的。
那您开的时候还是没看清楚？
就是他那口太多了，我本来开车一到了环岛，
女孩很理解，女孩确实是对这个，一是方向感不好哈，二是女孩确实是这个，
说实话
开车都不灵。
从那儿回来以后，我那环岛开的可溜了
啊，练出来了。
练出来了，真的，
这学费交的还行。值了，
是
时间也值了哈，花那时间也值了。
对，
所以如果说你要是不是因为环岛下错的话，你就用不着50分钟才能到那儿，对不对？
对，其实能更快一点。但是
30-40分钟就能到了。
但是你看就是你每次遇到环岛你都得减速吧，所以其实路上花的时间挺多的。你因为你得经常减速然后慢慢开，这样。
那所以说呢，这小韩提供的这信息很重要啊。如果说听众朋友有要去这个南法旅行的话呢，如果您是自己租车，可能您在去下一个地点的时候上车之前先把这个路大致的看一眼，不然的话也像小韩这个经历，就是这么多的环岛、然后走错一个绕一大圈回来，走错一个绕一大圈回来，可能就耽误时间啊。主要是可能您在这个去下一目的地的时候先大概齐的了解一下有几个环岛，然后怎么出什么的，会更准确一点哈。
对，
准时的到达、这个、
路牌什么的都看清楚。
对对对，到达目的地。好，那我们继续。
对，然后往那个石头城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整个城镇都是石头砌的嘛，所有的楼啊房子啊都是石头砌的。然后就是有一个你在往石头城开的路上，就 N7 那条公路上有一个拐角处，你其实你到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儿有很多很多人，然后那儿有那个什么旅行团的大巴也在那儿停着，那儿其实是不能停车的，但是大家都停在路边停了一排，然后而且它还是条单行道，所以最后要重新绕一圈然后再开到那个地方去停下。然后但是那个地方是一定要停的，因为你下车之后会发现你能在那个位置就是看到整个石头城的全景，特别壮观。就我当时不是中暑吗，我一下车以后我一看那景色，我就对我惊呆了，
然后清醒了，立马就哈。
对对对。
好，那我们呢先是开车开晕了，然后呢到了地点必须要在那个地方必须停车看景，那我们现在呢也停一下进一下广告，然后我们回来继续。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大家好，我是严正刚，菲利普严，我正在参选贝尔维尤市议员 Bellevue City Council 第五席位，请大家记得在11月7日或者之前投票，同时请支持将为贝尔维尤华人发声的，也是最在乎地方社区的严正刚菲利普严，谢谢。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要真正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块土地、一处山水，你一定需要去那个地方漫游一番。旅行使我们谦虚，飞驰的速度、变幻的风景、奇异的遭遇、平逢的客人，这一切旅途中可能发生的事件，都强烈地超出了我们已知的范畴，督促我们，唤起我们好奇和对世界充满信心的姿态，在我们被琐碎磨损的日常生活中张扬起绿色的旗帜，在我们被刻板疲惫的生活中注入新鲜的活力。让我们珍惜旅途吧。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丁小涵，他和我们继续分享今年7月份他在欧洲的法国之行。小涵，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石头城，刚刚进入石头城之后你所看到的这个石头城的壮观的景象，
对，
那跟我们描绘一下。
嗯，就是你能看到，就是你站在那个位置能看到在山脊处有一片石头盖的房子，然后就当时会觉得哇，这简直就是比城堡还大的城堡这种感觉。然后因为它是在整个是在一个山坡上建造的小镇，然后当时就感觉就有一个城镇就是从山上凸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但它还不会掉下去，所以就觉得特别壮观，就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景象，就真的你站到那个地方看到这个小镇是建在山上的，然后就会觉得啊，太不可思议了，就感觉就是一种自然奇观的感觉。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到城里面了嘛，因为这整个城镇都是石头做的，然后路面也都是石头的， 然后我那天，然后那个它毕竟是盖在山上的嘛，所以上下坡特别多。我那天穿那个鞋又特别滑，就下坡的时候走一步，直接就扑通一声就跌到地上了，真的很恐怖呢。
今天跟小韩做节目，我一直在偷着乐。他是到法国，你这好，一进法国，中暑了。好，还没中暑还没好呢，得这圈转不过来，一个劲儿的在高速上这环岛那绕，得到了这个石头城，好不容易折腾到那儿了，完了您这鞋又穿错了。
对，就是跟大家讲，对，千万不要穿拖鞋。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因为欧洲有很这个历史还是挺悠久的，所以很多的这个古城哈，它的这个路都是多少年前留下来的古的这种道路，他们一直都还保持着原样，所以呢，这些石头也好，以前都是用石头铺的这个路嘛，这个所以这石头什么的，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也都磨得特别光滑，尤其上下坡的这种路。因为我以前在欧洲，在瑞士生活，所以瑞士有好多的这个石头子儿这种路，穿高跟鞋是绝对您是自己找摔呢。所以拖鞋也千万不要穿，因为太滑了。
对，就是千万就不要为了好看啊，拍照好看，你实在不行你拿着去换。真的是
实在不行就把鞋脱了，光脚丫子先上去，
真的是
上去再说。
去这种地方一定要穿就是舒服的鞋，绝对不要穿拖鞋，像我一样当场滑倒。
因为是夏天哈，你们当时也是图凉快。
对对对，是，对。然后那个城里面有很多那种咖啡厅，就特别小小资的感觉，然后就风景特别美，就是他们那些咖啡厅都是盖在高处的，然后就你在咖啡厅的观景台上啊，就可以看到整个山谷内的那个全景，以及整个小镇的全景，特别好看。然后你还可以喝着咖啡，我就觉得这些小镇里面的生活就简直就是太悠闲了。
因为法国啊，就是不管哪个城市，大城市巴黎也好，还是就是里昂也好，你去尼斯南法那边啊，尼斯这法国只要有人住的地方，它就有咖啡厅。
对，
就咖啡相当于就是法国人的这个生命的一部分。那你去法国旅行的话呢，就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坐在街边喝咖啡，或者说坐在一个特别优美的地方哈，去一边是赏景，一边是喝当地的咖啡。那当地的咖啡这一点呢，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知道的一些小的一些信息哈。就是法国呢，它很多咖啡是调制咖啡。那法国的这种调制咖啡呢，如果喜欢在下午稍休息的时候能够小憩一下的话呢，你可以点就是加了朗姆酒的咖啡。加了酒精的咖啡，然后像沃嘎啊、朗姆酒啊，然后还有蔓越子啊，像这种它都有加不同酒精的那种酒调制的，和不同的咖啡调制的这种高调酒窖。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喜欢喝咖啡呢，然后下午又想尝一点这个有法国当地特色的这么有酒精含量的这种咖啡的话呢，去法国一定不要忘了尝一尝那个我说的这种含了酒精的，而且是不同酒。您要是喜欢喝比较甜的话呢，你就可以点一些就是需要甜酒调制的这个咖啡。
哎呀，你应该早点跟我说的，你应该去之前告诉我。
以后啊，
对，下次去我就知道了。
下去我告诉你一些去吃的地方吧。
对对对，
您先跟我们说一说您这次在法国的旅行，因为我很期待后边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知道你去了好多地儿。
对，然后石头城反正就是城镇就那么一点嘛，然后就像刚才说的，其实逛没多久就逛完了。然后那个石头城的北边大概两公里地方有一个以薰衣草闻名的修道院，它不是因为是个修道院大家才去的，就是因为他们家那儿有一个特别好看的薰衣草田。
这个薰衣草修道院在很多电影里面都有出现过。
对，
对，
叫什么塞南科修道院。然后它因为是建在那个山谷里面，然后就有那么一片薰衣草田，你可以进去看，你也可以就是走到那个山腰上，然后从上面高处往下眺望那个薰衣草，也很好看。然后也可以进到修道院里面去参观。
你拍了好多照片吧？
对，我是在上面看的，我没有进去，我在山上看的。
当时是什么景象啊？
就是整个就四周都是山，然后中间有一个白房子，白房子前面就是一片紫色的薰衣草田，
就跟那电影上和那
对，就跟
电视剧
电影
一模一
样，一
样
对对对，
就跟一明信片似的哈、啊，就在你跟前搁着。
而且那边卖的很多明信片，就是都是这个，就我眼里看到这个
景
点
啊、
嗯。对，
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哈，如果您要是去石头城，然后也像小韩一样呢，在南法租车旅行的话呢，到了这个石头城，一定不要忘了，石头城往北2公里是塞南科修道院，以薰衣草花田著名的，在很多电影电视剧里面。作为这个空镜头，作为空镜头电影语言、电视语言出现过无数次的这个著名景点，一定要去领略一下它的风景。好，那从这儿出来以后，你们继续往哪儿走了呢？
从石头城出来，然后就沿着第二公路走，大概20分钟就到了那个红土城。然后这个红土城呢，为什么叫红土城？是因为它整个城里面的房子都是红色的，他们那边的土都是红色的土，所以这个城叫红土城。它的法语名好像也是跟红色有关系的，我记得。对，然后这个小镇好像是以制作颜料为名的，因为他们就是就地取材嘛，然后就是可以直接制作颜料。然后就很有意思的就是，它虽然就是房子都是红色的，但是窗户啊都特意刷成那种彩色的，什么蓝色、绿色这种颜色，就很感觉
七彩斑斓。
对，感觉你房子虽然是红，但是小窗户就很有特点那种感觉。对，然后这个城里面是不能停车的，然后车是要停到城外的，然后我们要自己走进去。大概停车费好像是3-4欧的样子，我记得。对，然后我记得好像这个城还有一个什么传说，就是为什么这个城是个红色的，好像就是有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
啊、哦，赶紧跟我们说说。
对，就是好像之前就传说呀，有个领主有一个很漂亮的妻子，但是呢，这个妻子又爱上了一个游吟诗人，然后呢，这个领主就心胸特别狭窄，所以他为了报复这个他这个妻子，然后就把那个游吟诗人给杀害了。然后呢，那个深爱，但是他那个妻子就特别爱深爱那个诗人，然后就不想，就说他是那个爱人死了以后，然后自己也不想独自偷生，然后就直接就纵身跳崖了。跳崖以后就殉情死了嘛，然后就说他们的鲜血就染红了整个这个红土城，从此以后这个土地就呈现出一片深深的红色。这就是这个红土城的由来。然后我是去那边以后听当地人给讲的这个故事，然后当时就觉得，哎，这个虽然说这个故事有点凄美，但是听起来还是有点瘆人的。是，
还是很凄美的哈。
对对对，
嗯，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谢谢分享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嘉讯移动使您开怀，开通嘉讯移动套餐，每月只需30元。虽然有服务信号覆盖不到的地区，但您能享受比 T-Mobile 或 Spring 信号覆盖范围更广的 4G LTE。
有关详情可到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内 Cricket Wireless 嘉讯店内咨询，地址在22511 Highway 99 Edmonds， 或致电4255997787。
嘉讯移动使您开怀，现在就去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嘉讯店内，机不可失。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的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丁小涵，他这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室，跟我们分享他的欧洲之行。那今天晚上呢，他分享的是他的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法国。那刚才呢，小涵气喘吁吁的跟我们分享了 在法国的诸多不顺哈，但是其实呢，这虽然是诸多不顺，在后边越来玩的越开心哈。好，那我们继续。
然后从那个红土城出来以后，我们就去了泉水小镇。这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城镇都是我们一天之内的行程，然后泉水小镇是我们回去的路上去的，一开始本来说不打算去了，然后因为也是特别小的小镇嘛，但是后来就觉得既然都来了，那还是去他们，反正也顺路。然后我们就往回走的时候开，从红土城开了半小时左右到了那个泉水小镇。然后这个泉水小镇据说是有法国最大的地下泉涌，不过因为我那天身体不太舒服嘛，一开始就去，我去红土，
你是身体不舒服还是转那个圈转晕了？
就是中暑嘛。其实我后来我看见石油城市我已经好很多了，但是我到了红土城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有点，
你后来还有在转晕吗？
有啊，
一路都在转是吗？
就一天都在转啊。对，然后
你这方向感真的是
我其实
来擦把汗先，
我本来就是路痴，然后我就本来就走那环岛我就觉得晕，然后结果还是自己把自己，
哎呀，很正常，女孩都这样。不用自责了，玩得很高兴后来啊。好，那你说这个开了三十分钟之后到了这个泉水小镇，那这个地下泉涌你当时虽然没有看到，但你有听当地人讲最好什么时候去，然后什么时候是可以看到吗？
那个泉涌啊，据说就是它主要是那边有一个造纸厂，那个镇里面有一个造纸厂，然后那个泉涌就是帮助那个，我看到那个造纸厂那个水车，然后它就是帮助那个水车，然后好像是在那个造纸过程中有巨大作用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泉涌具体在哪儿看我也不太清楚
啊。当时你就没有了解这情况哈。
对，
我想说你要是了解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提醒一下想要去看这个法国最大地下泉涌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你的这个旅行的时间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法国最大的地下泉涌，但是你不知道这信息那我们就跳过了。
哦，对，关于这个时间啊，就真的是一定要提前查好那个薰衣草的花期再去法国南部，不然就真的就是看不到薰衣草，然后就看到的都是一些干枯的树枝那样的。虽然就是说那边的公路沿路也有很多薰衣草田吧，但如果不是花期的话也是看不到的，所以就一定要提前查好花期再去那个法国南部。然后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我第一天的行程，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离开了阿维尼翁那附近，然后就去了那个阿尔勒。阿尔勒呢就是有一点我一定要提，就是去的路上就在那个叫第五七零 N 那条公路，那条路上有
A B C E 的 D， 然后五七零 N， 对吧？
对，那条路上有一片很大很大的向日葵田。
哟，那太美了，更加。
对，我其实相对于薰衣草，我更喜欢喜欢那个向日葵。
啊，除了薰衣草，你更喜欢薰衣草？
不，相对于薰衣草，
今天好像中暑还没好。你说起法国，看来法国的这次旅行给你留下特别特别深刻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
哎呀，印象最深就是这个那个向日葵田了，真的是太好看了。
一大片的话，真的是
特别美。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对，这么大的向日葵田，特别好看。然后你就可以随时在路边停车，然后下去拍照。就真的是太好看了，
游客多吗？你去的时候
特别多，
特别多，
拍照的人也特别多，就跟大家，就是你拍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别人也拍进去，就这样。
所以说这东西还没法规避，因为你要是想人少的时候去吧，这向日葵没开呢。你想去看向日葵，大伙都去了。
对，
因为它这个花期还是有时间的。
是，但是我正好碰到了，然后那条路上就很多向日葵田，就是谁，就是大家如果想拍照的话，就走那条路，然后就会碰到很多，然后就到了阿尔勒这个地方是以最有名的应该是梵高了，我觉得就是梵高是在那边，就是他那几幅向日葵那个画作都是在阿尔勒做的嘛。然后还有一个著名的画作叫星空下的咖啡馆，那个咖啡馆就在那个阿尔勒城内，然后我们当时也路过了，然后那个咖啡馆就爆满啊，简直就是我都
就跟咱们西雅图的那个星巴克那第一家店在派克。
哎，对对
，place 那个星巴克永远爆满哈。
对，我们都没挤进去，远远看着就是一个，就是搭着黄色，
其实也特不起眼，对不对？
黄色棚子的小咖啡厅，就是弄一个咖啡馆，然后大家就是慕名而来嘛。
还是如果能挤进去的话，还是值得看一看的啊！好不容易去
拍个照什么的。
对对对
对，
嗯。
然后除了咖啡馆以外，然后阿尔勒里面还有一个古罗马竞技场的遗迹，然后就有点像那个罗马的斗兽场，特别大的一个圆形的场地。然后我记得是有学生票价的，好像是9欧这样，然后可以进去。
嗯、
然后这个票，这个9欧的票包括了竞技场，还有古剧院和斗牛场，
便宜啊！
对，三个景点的票。
哦，那真是便宜。
对，然后从那个竞技场出来就是那个古剧院的遗址，然后就看着就是，感觉就是被毁过的一个剧院的样子，就都是遗迹嘛，特别古老那样。
艺术生要是去法国去南法这一块的话，
对对对，
阿尔勒一定要，买张学生票才9欧哈，可以看三个地方，
对，
三个地点，嗯，一定要去看看。
然后从，我们从阿尔勒出来就往马赛开了，然后马赛好像是大概开了一个，从阿尔勒开了一个小时，然后马赛是那个法国第二大城市嘛。第二大城市是个港口城市，然后我们主要是去了那个旧港，在那个旧港的码头走了两圈，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正好是黄昏的时候，然后正好是看到夕阳，然后我们在码头那个一抬头就能望到那个贾尔德圣母院，然后它那个圣母院是建在一个山上，所以你抬头仰望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圣母院在那个夕阳的阳光下特别好看，就我们当时是无意间看到的，我们还不是特意过去看的，就是真的是站在那个位置正好就看到了，然后就特别好看。
所以说这个又要追溯到这一天开始的时候，您绕了好多圈儿，是吧？
对，然后
没白绕，还转了一个景点儿。
对，然后马赛
我说的是赚钱的那转、啊、
是是
赚了
是
是，没白绕。嗯，
马赛我们没有待很久，因为当时天快黑了，我们仨又觉得挺害怕的，因为听说马赛挺乱的，
三个女孩还是注意一点比较好。
对，然后我们就、其实就在天黑之前就走了，走了以后在马赛郊外睡，就是酒店住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就往尼斯开了，但是去尼斯的路上还会路过戛纳，但我们没有在戛纳停下，因为
为什么不呢，
就是来不及了，因为我们要赶飞机
啊、哦！你要赶飞机啊、哦？
对，
那就没辙了。
我们的飞机是在尼斯坐，在尼斯还车最后，然后我们要赶飞机嘛，所以没有在戛纳停一下。但是就是戛纳也是那个海边啊什么的，海滩这类的。
因为每年的戛纳电影节都在戛纳举行嘛，然后我之前去过戛纳，然后我是挺喜欢戛纳那个小城市的，就是它这个包括尼斯，我觉得都是特别有法国南部特色的，这种，既具有现代化城市，又有这个，法国就是古老文化的这么一些建筑融合之后的这种氛围特别的好。
戛纳市和尼斯是不是还挺像的？
建筑我觉得还是不太像，但是都是属于海边儿。
啊，对对对，是。
对，因为我是比较喜欢那个滑水，就是 water ski，、所以那时候我去尼斯和戛纳的时候，我是为了去，主要就是这个 water ski， 所以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呢，尼斯海鲜很好吃，
是啊，对。不过我们当时也是没
吃，这是为什么我喜欢这两个地方？
我是比较喜欢海边的城市了，我是海边长大的嘛，因为
对对对。
然后对，所以尼斯就是海滩啊，也是很好看，水特别蓝。
对，
我就特别喜欢水。
尼斯有很多特别有名的这个露天，海滨浴场特别好。
啊、对对对。
然后它的海滨浴场也分很多种，有那个全裸的，
真的。
对对，必须得裸、啊，你到那儿你就。必须得裸，所以中国人都大部分中国人还是觉得哎不太好意思，
然后就
不去了
啊。
对对对，我也没那胆儿去，我也只是在门口一问这个，我也没胆儿进去、然后呢去的别的海滩。
对，我们当时是去了那个天使湾，就是全是石子儿的那个海滩，也是，但是也是很多人在那儿晒太阳啊什么的。
喜欢日光浴的一定要去一下这边。
对，然后我们在尼斯就是主要是在海边转了转，然后 去了下海滩，然后在海滩拍了点照片，因为当时我们就是赶着要去还车，然后所以就时间不是很够，然后就主要在海边转一圈以后我们就走了，然后就基本上这个法国之旅就算结束了。
那你觉得整个行程就是在你的法国的这两天的这个行程中，你觉得法国的这次旅行给你们带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对欧洲尤其是法国啊又有了新的认识。其实因为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我去过巴黎，然后我其实对巴黎印象不是很好，然后但是这次去南法嘛，就觉得法国人就是很会生活，就觉得啊日子过得很悠闲啊，没事喝喝咖啡啊，然后晒晒太阳啊，然后他们就建筑也都很有特色，然后有各种花田什么，就觉得法国的生活就真的是很舒服很闲适的一种感觉。
就包括这个艺术的诞生地，
对对对，
好多人去完法国以后说这地儿不出艺术家那就
对特别有艺术，
那就不行了是吧？这好，那非常感谢小韩呢，今天我们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室跟我们分享他今年七月份第二次去欧洲的这个旅行经历。也感谢小韩，那同时呢非常感谢人在旅途我们的老朋友，每周一的晚上都能够在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用户也能够收听我们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大家好，我是严正刚，菲利普严，我正在参选贝尔维优市议员 Bellevue City Council 第五席位，请大家记得在11月7日或者之前投票，同时请支持将为贝尔维优华人发声的也是最在乎地方社区的严正刚菲利普严，谢谢。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 2068868686。
你是否正考虑雇佣承包商翻修你的家？雇佣有登记信息的承包商保护你的权益。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在批准登记前，会先确认承包商具备责任保险之类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能得到保障。如需了解承包商是否完成登记，请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请求接线和你语言共通的人员。